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敬拜团队带领我们把感恩赞美和我们的祈求献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他们是谁。斯布真牧师是教会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传道人，100多年前他在当时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城市英国的伦敦传讲神的话语。他有一句名言，基督徒要拿起你的圣经，也拿起报纸，两者都读，但是要用你的圣经解读你的报纸。在今天是用你的圣经来解读你看到的媒体上的报道。在上一个星期，很多的媒体都报道了我这个年龄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位明星因为抑郁症而离世。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会很惋惜，很难过，也为他们的家人难过，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去传扬福音。大家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生命，也能够改变生命。我们知道有另一位明星，一位香港的郑秀文姊妹，她因着神的恩典信靠了耶稣，她去有了盼望，寻求帮助，也因着教会弟兄姊妹的帮助，从抑郁症的死因幽谷里走了出来。基督徒仍然会面临很多人生的难题，但郑秀文姊妹还是靠着耶稣来面对自己人生的难题，有好的见证，在他有影响力的那个领域里面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为他感谢神。我这个年龄的很多人对另外一件1994年的投毒案，北京清华大学前1992年的化学系学生朱令，被人多次用重金属他投毒自残，这个案件非常的熟悉。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冤屈未雪。基督徒看到这个案情的来龙去脉，会说：“主啊，你快来！”主啊，你来审判，主啊，你必报应。就是那些非基督徒，他们看见也说，看到这个案情的情况，他会说，这个世界真是有些地方太黑暗了。如果没有一个最后的审判，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感谢主，在昨天救恩临到朱令和他的家人。这么多年来，朱令他的一些朋友信主，也在为朱令的和他的家庭在祷告。我昨天收到这样一个福音事工的同工发来的信息，我来念一下这个信息。另一位姊妹讲自己的见证，讲福音，我在一旁祷告，没有一留意，跟朱妈妈和吴爸爸一谈就是6个小时。离开前，我们带朱令做了决志祷告，他清楚地回应阿们。然后我们又跟朱妈妈、吴爸爸和照顾朱令的保姆一起手牵手，也带他们一起做了决志祷告。感谢赞美主，神真是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人，叫了强壮的羞愧。这个消息也再次鼓励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也再次鼓励我们要回到圣经宝贵的话语，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处的，要叫属神的人成为完全，预备他们做各样的善事，包括去传福音，包括去服侍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传讲的信息是以赛亚书的60章8节，让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信息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以赛亚是公元前8世纪犹大国的先知，在上帝的子民以色列国信仰衰败的时候，他呼唤人们来归回上帝。以赛亚书记录了上帝借着他对以色列的预言，揭示了上帝的计划和救赎。以赛亚书从第60章开始直到结束，第66章讲到神作为拯救者受尽苦难之后工作的果效，那其中充满着喜乐的应许、华美的诗词，加上荣耀的预言。我们今天要重点思想 这一句经文。那这一句经文呢，是在这样一个段落里面，这个段落里说到，神的荣耀重新临到圣城耶路撒冷，神要光照全世界，神的百姓要归回，要来接受这光。这些归来的百姓不只是以色列人，神的百姓还包括本来在应许之外的人，是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人。我们要请下面请IT 同工调整一下这个 PowerPoint。 那边有问题，这边没问题。好的，不用调整。我们来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60:8。那我们来一起来读，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我再来读一遍，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下拜，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救赎主。因着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自身的真道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你活泼的圣言使我们的灵性健壮起来。你说因听你的话又信你的，就有永生在他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因听到产生信仰，因听到坚固信仰。因为你说听到，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我们如今以饥渴慕义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用飞翔的云和鸽子归巢的比喻来表达了他向上帝的盼望。这个盼望超越了以色列国的复兴，这个盼望是指向神的荣耀、神的救赎和神的工作。在使徒的时代，在初代教会，当犹太人和外邦人纷纷归入基督的羊圈的时候，这一句经文的应许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实现。但是上帝的应许和人的承诺是不同的，我们常常看到人违背承诺失去信誉，但是上帡的应许可以实现100次，但仍然和最初的应许一样有效。因此上帡在五旬节为初代教会所行的那些工作，他在今天仍然在继续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满怀期待，在今后的日子里面，上帡要更大规模地实现这些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有很多人感叹，昨天我参加我们小组的聚会，有人在感叹教会有太多的新面孔，或者我们认识有这样一位新进入教会的弟兄或者姊妹的样子，但是还不记得他的名字，对不上他的名字。从2022年到今年2023年，新冠疫情的后期以及新冠疫情结束之后，有3次的中文堂的受洗典礼，已经有大约70位的弟兄姊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加入到我们这个教会大家庭。记得在上一次的受洗典礼中，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她说看到教会有这么多的新的弟兄姊妹，这么多希望，她心里非常的高兴。我们喜乐的心情就像这一句经文一样，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那些飞来如云的是谁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主很快，而且参与服事、应用真理、生命成长也很快。他们从信主开始就努力的追求，到生命成长速度是如此的迅速。你们曾经见过下大雨之前强风吹动云朵迅速的飘动吗？那云朵好像被骏马所拉动的马车那样风驰电掣，又像离弦的箭一样。在教会复兴的时候，人们在信仰上的成长和经历可能应该是会比教会比较沉闷的时候更加的迅速。你看到很多的人都在努力的追求， 有人会说，为什么呢？这些人这么快就信主了吗？这些人这么快就信心这样增长，得到信心的保障吗？在我以前的日子不是这样的，我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试了很久才顺服我的主，我才可以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是的，弟兄姊妹，但是现在是更光明的日子，你现在感到惊奇，看到新的弟兄姊妹，他们忠心地参加主日学，忠心地参加教会的服事，忠心地参加幸福小组的服事，他们成长得如此的迅速。但这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那些飞来如云的是谁了？我知道以前有一些教会姊妹加入教会之后，他们一年又一年的查经学习，在知识上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没有机会去做见证，没有机会去传福音。但是福音书里有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所做的跟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的榜样高于人的智慧，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花很多的精力跟他的门徒在一起，让他们看到自己是如何的传福音，是如何的去服侍人。耶稣呼召门徒之后，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他设立了十二使徒，就像今天我们设立小组长一样，设立幸福小组的小组长。之后在半年，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记载，耶稣就赐给这十二个使徒，给他们属灵的权柄，差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让以色列人可以快快的悔改。因为以色列人的审判马上就来到了，在公元七十年那个审判就来到了。那再过了一年，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里又记载，耶稣差派了七十个人，也是两个两个的，这一次是向外邦人去传福音。这七十这个数字是跟创世纪里面巴别塔事件之后散居各地人类各个民族的那个数目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在预备教会，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向世界各地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去那里开始普世的宣教。我们来思想耶稣的工作，思想初代教会的工作，让我们思想神的子民为什么要停留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赶快遵守耶稣的教训，要去实践大使命，去传扬福音。在传扬福音的过程之中，你会看到自己生命的问题，你会看到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的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可以快快的成长。所以如果现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不管是新信主的，或者已经在教会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得非常的快，我们真的要为他们感谢神。这样生命的成长这么快又有何妨呢？也许上帝现在倾注了更多的圣灵在他们身上，也许上帝把更多的感动放在帮助陪伴那些新的弟兄姊妹的同工的心里。就像在温暖的阳光下，植物的生长可能比在寒冷的地方生长得更快。中国的江南地区春天夏天温暖多雨，夏天秋天的温度非常适合庄稼的生长，在这些地方有一年三次庄稼成熟的耕种制度。我们会说那里的庄稼不好吗？那些水乡的肥田沃土所生产出来的庄稼是好的。所以看到上帝按照他的心意让弟兄姊妹快速的飞翔，那就让我们惊奇而称赞神的作为。那些飞来如云的是谁呢？你惊奇吗？让我们来一起观看上帝的荣耀。我想很多人也会惊奇，有这么多的新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他们确实是飞来如云。飞来如云不是这里一位那里一位，或是现在一位之后有一位，他们不是像流星一样在刹那之间划过天空照亮黑暗然后一瞬间又消失了。他们在某一个时候就大量的进入教会，让教会原来的弟兄姊妹们感到惊奇。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要惊奇了？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不是记载着使徒彼得一次讲道就让3000人信主吗？大家听说过宣教士伯格里的故事吗？我上一个星期在网上查询伯格里的故事，我看到第一个链接是我们诺城教会的福音园地里有这样一篇关于伯格里的故事，里面记载着1904年有几个苗族人，他们去找当时在云南的伯格里牧师，伯格里牧师是来自英国的宣教士，在当时在云南宣教，这些苗族人要认识耶稣，也想要学习认字，开始读圣经，他们自己带着粮食去找伯格里，他们吃完粮食后，自己的粮食后暂时的回家，把这些福音的信息传给其他的人，其他的苗族人，后来这个消息就在苗族人群里面传开了，更多的人就来到云南去寻找伯格里，最后伯格里就离开云南，他到了贵州乌蒙山区的石门坎这个地方，开始向当地的苗族人传福音。1905年11月的时候，他们有第一次的施洗，同工们从几千个愿意相信耶稣的信徒之中，选出了信仰纯真的100人，为他们施洗。那教堂的外面呢，还挤着大约2000位渴望受洗的人。这一张照片是当时的一个照片，那另外呢，也有一本书是伯格里的传记，用生命来爱中国。所以看到这一些，想到这一些，如果在过去的一年时间，诺城教会的中文堂有70个人归向上帝，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感到非常的惊讶呢？如果现在神带领70个人信主，他也可以带领更多的人信主。耶和华的膀臂缩短不能拯救吗？你还记得耶和华在古时所行的大事吗？我们不是每个星期二全教会向雅各的神所呼求吗？在他有难成的事吗？你还记得他是如何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吗？你还记得他是如何在埃及地行神迹，在索安田显奇事吗？圣经里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我告诉你们，上帝要做更大的事。如果上帝愿意，我们所今天所经历的增长还会被超越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既然使一个人回转，他同样可以使100个人回转，他既然能救赎100个人，同样能靠着他的大能拯救1000人，难道说耶稣的宝血不够吗？难道说圣灵的大能他的能力不足够吗？难道说这一位伟大的三一真神没有办法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吗？而事实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期望是如此的渺小，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上帝的怜悯，以至于我们还不够空间来承载。所以当神向我们倾注他的祝福的时候，当那些新人飞来如云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神啊，你真伟大，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带着信心，毫无疑惑，只等着我们对神的大能有更大的体会，以及我们的信心有更大的增长，让我们不再感到惊奇，而是赞叹地站起来说，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弟兄姊妹们，你们有见过成群的亮鸟在空中一起飞舞的景象吗？有时候我来开车来教会的时候，在路上可以看到一些鸟在一起的飞舞。那下面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1分钟的视频。 是一段令人惊奇的自然现象，群鸟飞舞，它们甚至发出波涛的声音。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心里就赞叹神的创造是何等的伟大。直到今天，人们不是完全明白为什么这些鸟要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舞，但是观察表明，那每一只鸟啊，它和其他七个亮鸟保持联系，保持队形，互相提醒，不至于碰撞。这让我想到在幸福小组里，在教会服事中，我们同工的彼此配搭，每一个鸟影响着整个群体，也被这个群体所影响。当群鸟飞舞的时候，他们的敌人对他们无能为力；当群鸟飞舞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亮鸟前来参与，前来加入。但这一个景象也特别让我想到这样一点，你们有注意到这些鸟儿的合一吗？你们有注意到这些亮鸟是一个紧密而团结的一个整体吗？这是他们力量的秘密所在。在这个经文中，那些飞来如云的云是一个单数，是一朵云，指向着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如果我们不在一起祷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有中间有纷争，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合一，我们就没有力量。但是如果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祷告，因着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就成为一个属灵的集体，成为为耶稣基督征战的一个教会。仇敌在我们面前将一无所有，世界和老我也没有办法将我们捆绑，我们就会变得不可战胜。感谢主耶稣，他曾经为教会，为所有信靠他的人有这样的祷告。他用非常强烈的字眼，用详细的祈求，他向天父祈求说，我不断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这是之前说的是他的门徒，我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人，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在周二的教会祷告会上，我们常常为弟兄姊妹如云朵般飞翔的景象感到惊讶。我们在神的话语、敬拜的音乐之中，在同心的祷告之中，被圣灵所安慰、激励、所充满。在教会的关怀团队需要弟兄姊妹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到马上看到很多的人，他们起来说让我来服事。我们在教会所有的这些服事之中，真的看到我们真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上帝已经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有一主，有一信一喜，真是愿上帝保护我们，一直都要这样。我们不要成为落后掉队的人，那些落在军队后面的人总是处在危险之中。神百姓的敌人亚玛力人，他们想要击杀那些软弱的人，那些在军队边上徘徊的人同样容易受到侮辱和伤害。真是让我们可以合一的飞翔。我们为我们的带领者祷告，为我们的小组长、团契的组长、主学老师、事工的负责人祷告，我们来听他的指挥。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们荣耀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也将荣耀我们，祝福我们能将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踏在脚下，使我们因爱我们的主而得胜有余了。神的能力会与我们同在，谁能驾驭云彩或者阻止云的前行呢？谁能够命令云彩在它向南飘去的时候改行向北了？有谁能够控制它，不许它往东方去了？这朵云它不向任何人屈服，没有权力能够控制它， 这朵云带着威严向前迈进，因为他领受了命令。在这个命令的最开始就提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所以谁能够阻止神回转的百姓呢？谁能够阻止耶路撒冷的子民呢？当神让他的百姓回转的时候，谁能够阻挡他们呢？当时间已满，当那些被掳巴比伦以色列的百姓要归回的时候，城门有办法阻挡他们吗？古列王和他的军队有办法囚禁他们吗？没有。那城门已经打开，连古列王自己也送他们回国，给他们金银回去建造圣殿。对今天的教会来说，弟兄姊妹们，神的子民，我们也是如此。那些飞来如云的是谁呢？魔鬼撒旦，我们的仇敌。当上帝的鸽子飞回来的时候，你试着去阻挡吧，你必定会失败。弟兄姊妹们，当你们来寻求上帝的时候，路途上是有多少的困难？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当你们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你们不会害怕，你们就像那云朵一样的飞翔。这个世界说这个云会停下来，他们终究这个感动会慢慢的消失，让他们爱怎么说就是怎么说吧。我们仍然像云朵那样的飞翔，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让世界那些所谓的智慧来抵挡教会吧，让那些强权来阻挡教会吧，让属乎肉体的来阻挡教会吧，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他们永不灭亡的主，他不会停止引导他的子民，他不会离弃他的仆人大卫，他也不会离弃我们，不会离开他的教会，不会离开他的选民。我们再来一起思想这个经文，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那些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这句话里的窗户指的是鸽子窝或者鸽巢的窗户或者入口。这里是有一张以色列的鸽子窝的照片，鸽子窝上面有很多的入口，鸽子通过那些窗户飞到鸽巢里面，并且在里面休息居住在里面。当新的弟兄姊妹悔改信主，如同鸽子归巢，回到神的家，回到主的大家庭，教会会喜乐。真是感谢主，看到他们像飞翔的鸽子一样。教会为这样的生命状态感到喜乐，为他们如同飞翔的鸽子一样努力的明白实践真理而感到开心。我们看到他们像鸽子一样谦卑温顺，完全的信靠耶稣，又如此的充满着爱心，好像他们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在那里领受天上的粮食。在圣经马太福音10:16，你们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灵巧像蛇说的是我们要保持警觉的特性，我们要像蛇一样懂得躲避凶险和网罗。在真理的道路上我们要顺服神，在人的面前我们要正直，在福音的事上为主劳苦，就像鸽子一样寻粮像鸽子。我们既要灵巧像蛇，又要寻粮像鸽子。而在另外一段经文哥罗西书3:2，你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像鸽子一样，不要像那些不洁净的鸟一样吞吃那各样的污秽。我们要像鸽子一样依靠着天上的好谷而活。教会看见弟兄姊妹们飞翔如同鸽子一样，就非常的喜乐。你是否有陷入过这样的状态？你不像飞翔的鸽子，却像那些隐秘躲在黑暗的地方，躲在岩石的裂缝里面， 害怕自己被发现，像那样的鸽子。我有的时候也不像展翅飞翔的鸽子，我像那把头藏在自己翅膀底下的鸽子。但是它使我们重新得力，能又如鹰展翅上腾。当鸽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是雏鸽，雏鸽出壳的时候啊，它带着一身黄色的细软的胎羽，那个是不能飞翔的。但它慢慢的长成幼鸽，长成成鸽，它的羽毛会更换，换成光滑强壮的翅膀。那成年的鸽子呢，它们每年也会周期性的更换羽毛。上帝的鸽子也有更换羽毛的时候，让他们可以飞到耶稣那里去。当我们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展翅飞翔的时候，教会难道不喜乐吗？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并不是怀疑和惧怕的人，他们不是胆怯的站在那不敢出来的人，而是那些回转的人，是那些飞向耶稣的人。他们常常祷告，努力的服侍，非常的活泼，他们不是无所作为，他们是持续的劳苦飞向耶稣。这些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也是教会喜乐的。教会喜乐的说，那些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你喜乐吗？让我们一起感谢神的救赎。以赛亚书的原文是使用的希伯来文，在以赛亚先知之后大约500-600年，在公元前200-300年的时候，旧约圣经被翻译成了希腊文。这个译本被称为74译本。在这个74译本里，这一句经文呢翻译成，这些和他们的幼鸽一起飞翔的鸽子是谁呢？这个翻译涉及到圣经草本的一个希伯来词的比较问题，但是不影响我们来思想。看着鸽子带着他们的幼鸽一起归巢，那会让人何等的喜乐。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的家人和我们一起来到了教会之中，领受着恩典的福音，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我们也为这些也更加的喜乐。你们中间的父母难道不为你自己的孩子在教会里而感到欢喜吗？你们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参加主日学，参加主日的敬拜，去海洋城访宣，7月4号到 DC 里去传扬福音，你们难道不为此开心吗？为此高兴吗？荣耀归给上帝。你说，不仅我领受了他的怜悯，我的儿女也是如此。你们中间如果不仅仅是孩子，你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有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受洗归入到耶稣的名下，你难道不是格外的欣喜吗？在6月25号受洗的有一些年轻人的家人，你们难道不高兴吗？你们想到我的家人和我在这里喝着同一口井里的水，依靠着同样的属灵马纳而活，看着同一个十字架，仰望着同一个主，盼望着同一个天城。但是在这里也有一些家庭，还有家人还没有信主。西安的百姓，你要继续靠主坚强，你要兴起，你要为和教会的肢体一起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耶路撒冷的百姓呢，你要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孩子恳求，为我们的家人在幸福小组里，在教会里能够信主而恳求。我们也要照顾自己家人在属灵中的需要，把好的媒体、好的书籍、资源介绍给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得到属天的智慧，然后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做智慧的抉择。你可以把圣经手机这样，手机里面的圣经应用，比如 YouVersion Bible， 把这个应用软件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在圣经的世界里去读经，在短的长的那些读经的计划里面去操练，他们自己去获得一个又一个的读经挑战的徽章。我们鼓励安排孩子们来参加教会的这些活动，父母也可以和孩子们一起灵修，一起来学习一些 门徒训练的材料，比如以生命影响生命，或者像天国教母这样既有中文又有英文版本的门徒训练材料，让孩子们能够也自己和主建立关系，自己来灵修读经来祷告，把陈恩潘、巴克、斯布珍、葛培里、戴德森、伯格里、宋尚杰这些讲员、这些作者他们所教导的纯正信仰，这些教会历史上的属灵伟人一个一个的介绍给你的家人。教会历史上有一位属灵的伟人，约翰·卫斯理，这个上面的照片是他的兄弟乔尔斯·卫斯理以及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叫做萨摩尔以及苏珊娜。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在孩子幼年的时候就训练带领他的孩子要飞到基督那里去，告诉他远离神的时候你要悔改转回，重新再往那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往那个方向去飞。苏珊娜带着他的孩子做各样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英文叫做 discipline， 当时的古英语叫做 method， 这也是今天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基督教的宗派卫理公会 Methodist 的这个名字的由来。苏珊娜在约翰卫斯理幼年的时候，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一个几乎危及到约翰卫斯理生命但是却蒙神保守有惊无险的一个时刻，指引了他人生的方向。在约翰卫斯理成年之后，他作为一个母亲仍然寄出一封封的卫斯理家书，也继续为成年的孩子祷告，让我们也可以效法约翰卫斯理的父母和这些幼鸽一起的飞向耶稣基督。那再有我们为这些鸽子所飞往的方向而喜乐，这些鸽子最后他们如果不是飞向鸽巢还能飞到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些如鸽子像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教会的喜乐在于这些蒙恩的罪人不是飞向世界，也不是飞向那些人想要靠着自己来寻找到上帝的那些宗教，而是飞向基督他们的鸽巢。我还记得我也曾经像挪亚从手中所放出的那个鸽子一样，我飞过广阔的水域，我飞了很远很远，希望能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让我疲惫的翅膀可以休息。我往北边飞去，我的眼睛在迷雾和黑暗中找寻，希望能够看到有浮着的物体，我可以在上面休息一下，但是我什么都找不到。我再一次挥动翅膀，但已经不像之前飞得那么的有力。我可以在哪里落脚了？我什么都找不到，一望无际的大海竟然没有可以让我歇息的地方。我看见乌鸦已经找到它的歇息之处，它停留在漂浮在水上的溺水者的尸体上，吃着尸体上的腐肉。但是我不能够这么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只有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才能让我不再饥饿，我要继续寻找洁净的地方，我要继续往前飞，找到属于我停留的地方。我看到一艘破船在海上漂浮，那是宗教的船，那个船帆上写着人靠着自己来寻找上帝。我以为我可以停在那个船的帆上，或者在那个船上停留片刻喝一口水，但是这时候一个大浪打过来，那一艘破船就翻了。原来那一艘破船只是虚空，我不能够在上面休息，在那个上面也没有活水能够让我永远不渴。最后我看到耶稣基督的方舟，那是喜乐的方舟，我想我要飞回到那里，但是我的翅膀疲惫不堪，没有办法再飞，眼看我就要落到水中，眼看我就要面对沉入水中的结局。这时候有一只手从方舟中伸出来把我接近了方舟，我仿佛听到有声音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有声音说， 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就这样，我被接到了方舟里面，等了七天，我再从方舟出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嘴里叼着一个新领下来的橄榄叶子，这橄榄叶子象征着神与人之间的和平，是靠着耶稣的大能领下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在方舟之中找到安歇之处吗？你们有像聪明的鸽子向着你们的窗户飞去吗？而不是像北国以法莲那些愚蠢无知的鸽子去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在迦南美地之外没有安息之处，在鸽巢之外没有安息之所，鸽子要飞往鸽巢，要飞往他的家。你们是否在基督里面，基督里找到你的家？如果没有，当风暴来临的时候，你会带着你吹皱的羽毛被暴风吹走，在远处将只会看到风中的一根羽毛，但上帝可以拯救你，帮助你飞到基督那里去。我们再来思想第三点，他们是谁？他们是谁？首先，他们是那些会飞的。经文说那些飞来的是谁呢？他们是 那些会飞的，他们不是停留在原地的，他们往某一个地方飞去，要寻找避难所。他们原来是在江王城，他们要从那里出来，他们知道他们原来所在的那个地方将要被毁灭，他们必须从那里出来，他们要寻找一个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建造的天城。他们以前对罪毫不在乎，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忍受自己的罪，他们必须要从那里出来。他们也不再满足用自己的好行为来做一个鸟巢，他们需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有的人他从人本哲学里找一片树，一根树枝，人想要靠着自己来寻求神，在那样的宗教里面捡到一片苔藓，在以自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道德里面，他们在那里采集一点泥土，想要为自己来筑巢。他们从这样的鸟巢已经逃离出来了，快速的逃离。他们听到传道人所传的道之后，他们知道要逃避将来的审判，他们明白了什么是圣经所讲的罪。这些鸽子他们厌恶罪并且离开罪，他们是飞翔的，要谦卑的靠着耶稣成为有属天生命的人。他们已经被圣灵重生，现在活在这个世上有属天的目标，他们不是在低处的飞翔，他们像一朵云飞在了高空，他们的灵魂充满着雨水，充满着恩典，他们像云朵一样被风所驱动着，他们不是靠着自己在飞，他们走是因为他们必须要走，背后有东西在驱动着他们，有圣灵的大能在驱动他们，以至于他们无法的抵挡，他们像云朵一样越飞越高，直到完全的住在基督里。上帝要帮助你完全的住在基督里面，他们住在基督里面是被圣灵的大能所推动的，神帮助他们与耶稣基督建立每天建立生命关系。就像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里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感谢神，他们是向下扎根，向上有生命改变的人。看到这些，我们也会被圣灵感动。你感动吗？让我们一起来参与神的工作。下面对这个问题，他们是谁，我要给出另外一个方面的答案。如果对这个问题他们是谁的回答是， 他们来自我热情接待、热情联络关怀的新人朋友，他们来自我所在的幸福小组或者团契。如果是这样一个回答，我想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会非常的高兴。如果回答是有些人是来自我所特别为之祷告的人，那曾经被我所纪念为之流泪的朋友，我认真与之交谈的年轻人，我带着他恳切的求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一起做决志祷告的 Best， 这样的回答可能让我们中间的有些人也是非常的开心。那些飞回歌巢的人，他们要被上帝改变，他们要在教会生活里被改变，成为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如果对这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他们曾经是幸福小组的 Best， 一直都没有归主，但是现在终于回到了神的家中，终于被上帝完全的得着，我想这样一个答案会让很多的人格外的欣慰。感谢神，主在过去一些年一次又一次把人们带到他的羊圈之中。如果在听到了福音之后四年五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有人最终能够得救，我们仍然感谢赞美主。我看到教会里面有参加第一期幸福小组的 Best， 被不同的弟兄姊妹所陪伴，终于在几年之后上帝在他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他受洗归主。我当时是多么的惊叹，我感谢神，也感谢那些恒切为他祷告努力的帮助他陪伴他的那些弟兄姊妹。所以我想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是否也有一个祷告的名单，上面你为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或者七个人在那里为他们恒切祷告，也请小组的弟兄姊妹一起为他们祷告，在每一次幸福小组开始之前再为他们祷告，每一次的幸福小组提前8周开始预备，包括6个星期的筹备，2个星期的预备。我们感谢神，他在感动教会，感动教会的每一个肢体。在这个时候下半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是以后的日子里面最好的一个时候之一，在这个祷告良辰，在这个祷告季节，我们开始了祷告。每一个教会的团契，青年团契、香柏林团契、年长团契、姊妹团契，他们要开始祷告。在我们教会的小组团契里面，他们有祷告和行动。弟兄姊妹们，为你们感恩，你们参与到神的工作之中。我也祷告在以后那些归向基督的人中间能有和我们中间大多数人的生活圈子不一样的人。弟兄姊妹们，有些人在参与教会的全球福音事工，在访宣之中，包括南美访宣之中，我们有祷告和行动。按照幸福小组的设计，小组长要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去完成一次访宣，践行一人一生一访宣，我们为此祷告。6月的海洋城，7月4号在刚刚独立日，也有同工去 DC， 在那里去街头参加布道传福音。在新来到大华府地区的那些新的留学生里面，我们去结集联络关怀，在神国里和其他的机构去合作播撒福音的种子。你们是属灵的先头部队，领先于神的主要的军队，你们正在开垦新的土地，为耶稣基督在做耕耘的工作，要为那将来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好土在做准备。我们为你们感谢神，愿你们大得赐福，被主所使用，一次的又一次的又看到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下面我要请敬拜团队上来，我们来准备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在这个讲道结束之前，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对那些前来听到或者来听福音的朋友，以及以后要听到这个录音的 Best 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慕道朋友说，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你会是其中的一个吗？你可能心里在说，你要我加入教会吗？我所问的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没有，现在还没有谈论到让你加入教会。如果你还没有悔改信主，还没有飞向基督，你还不能够受洗，我这个问题也不是要你加入教会马上去受洗，我希望你在相信基督之前受洗，因为基督他已经定下了次序，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你会问，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呢？我希望你成为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上帝的灵是否在这个时候对你的心说，转回，转回，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的灵是否在这个时候对你的心说，来，你要如鹰展翅上腾，来领受生命的活水。那么现在领受那个恩典给你的感动，说我要逃离那将亡城，我要向窗户飞回，我要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上帝帮助我每天都住在你的里面。如果这真是你诚心所愿，你就是一个得救的灵魂，之后才是受洗，之后才是加入教会。愿上帝把你带到基督的面前，和我们一起领受三一真神的赐福，和我们一起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死，你的宝血为我而流，你是担当我罪与忧愁的亲爱朋友，你是人，你是神，你曾经与以诺同行，你曾经纪念挪亚一家，你曾经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一同站在烈火的窑中，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拔出刀来向约书亚显现的元帅，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唯有你是全能的真神，我们匍匐敬拜你，其他的人也会这样敬拜你。我们在这里全会众都重新合一地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等候你住在你的里面，领受生命的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如鹰展翅上腾。大家请立。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枝子与葡萄树，紧紧。
阿爸父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超越时空，今天仍然在我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主啊，你的圣灵借着今天的话语来鼓励你的教会，鼓励这个世代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帮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领受生命活水如鹰展翅上腾，好叫我们观看你的荣耀，感谢你的救赎，参与到你的工作之中。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